黄九龄镖打狮子街，大闹苏州府，使得那么多的官兵还有百姓，再加上施大人手底下这一堂半差官，把这个12岁的孩子围在当中，竟然对他毫无办法。黄天霸来了，但是黄九龄管他叫爹，黄天霸不承认这儿子，狠狠地给了他一脚。就这一脚啊，在黄九龄这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抹创伤。黄九龄不打算找这爹了，说了一句孩子话，我不要爹了。黄九龄转身要走，这个功夫小脑瓜赵壁过来，赵壁就以这个剃头的师傅的身份问黄九龄说，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黄九龄向赵壁这一说，他妈妈叫殷丽娘，他姥爷叫殷红，他大舅叫殷龙，他二舅叫殷启。一说出这几个名字来，赵壁当时站在这就是一愣。他把这小脑瓜一晃荡，赵壁心想，哎呦，这事可要麻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当年黄天霸在殷家府招亲的这个事儿，这么多的办差官里头只有赵壁一个人知道。因为赵壁啊，他跟黄天霸一起上殷家府送的殷龙的灵柩。在这路上，黄天霸把招亲的事跟赵壁说，而且告诉赵壁得给他保密，用现在的话讲，这是黄天霸自己的一段个人隐私，不能随便往外兜了。所以赵壁呢言而有信，直到今天没跟任何人讲过。可是黄九龄把这话一说出来，赵壁当时心里不就一动。赵壁心想，哎呦，天霸可跟我说过有这么一件事啊，我也见过那老爷子殷红，我也见过那殷丽娘啊。后来据天霸跟我说，说殷丽娘人家主动的不跟他了，给他写了一封绝情信呢，这事儿就了了，怎么今儿又冒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呀？赵壁瞧了瞧这黄九龄，心想，你还别说，这孩子长得跟黄天霸可一模样，一算这年头差不多也对劲儿，这真是黄天霸的儿子。这要真是黄天霸的儿子，这张桂兰那可不是好惹的，这个事儿那可是兔子驾辕要乱套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得把这孩子得稳住，得把这个事儿问明白了。这就在这儿问，这可不是地方，周围这么多人，千人瞅万人看，又有官兵又有老百姓，我们在这问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。这孩子不懂事，踢里秃噜再都说了，这大伙一听着四处传闻呐。哎呀，这可不行。赵壁来到黄九龄的跟前，满面堆笑，装出了一副非常亲切的样子。宝贝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对这剃头的老师傅信得着信不着？
我信得着你，您是好人。
哎，你说我是好人的话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呀不是剃头的。
您不是剃头的，你也跟我撒谎，你们这些大人都骗小孩。
哎，还得不是骗你，我跟你说实话就不骗你了。我姓赵，名毕，字连城，我也是跟着施大人到苏州来的，我是施大人手下的办差官。跟你说呀，孩儿啊，你爹黄天霸呀跟我们都称哥们弟兄啊。你不说他是你爹吗？我就全当他是你爹，行不行？孩儿啊，这个事儿得说明白，你要不把事情的始末缘由说清楚道明白，你爹他不能认你这儿子啊。要想说明白呢，这地方这么多人围着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着我走上施大人那儿去，见施大人，你当着施大人的面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啊跟他好好的叨念叨念，这行不行？
赵壁跟他在那一说话，黄天霸在旁边急了：“
赵大哥，您跟他干什么？您跟他说那干什么？这哪是我儿子？我根本就没有儿子。”
哎，天霸，有儿子没儿子，咱别在这儿吵吵，行不行？咱见师大人去。
赵大哥，您这个还不懂吗？这就是我的仇人，给我派来这么一个小杂种，愣跑着冲我儿子，想给我搅乱了套。
行行行，别吵吵。天霸，这事你交给我办，行不行？
孩儿啊，你看如何？
黄九龄看了看赵壁，瞧了瞧黄天霸，又瞅了瞅张桂兰，这个小眼睛滴溜的乱转。这个孩子现在啊，他也没有主意了。毕竟呢，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他从他的整个思维系统发育还不够健全呢。此时此刻，黄九龄站在众人的跟前，这小眼睛里边一会儿一转泪，是一会儿一转泪。他感到自己很孤独，他感到没有依靠，他后悔自己不该到这里来。这个功夫，张桂兰在旁边走过来了。孩子，是，他说的对，你跟着我们呢，上师大人面前去，在师大人面前把事情讲清楚。张桂兰有张桂兰的想法。张桂兰想，黄天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还有前房夫人，还有这么个孩子，你现在想着把眼睛一瞪就把这孩子撵走，这事儿就算拉倒了，没那么简单。张桂兰想，我得把这孩子带到师大人跟前，把这个事儿抖落清楚了，让师大人给评断个公理。所以他过来说这话。张桂兰一说这话，黄九龄瞅着张桂兰，黄九龄这阵啊就瞅着张桂兰，觉得是一个可信服的人。这位婶娘，那行，我听您的，那我就跟您去见师大人。
张桂兰说，好，好孩子，
你呀、不应该管他叫婶娘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你爹黄天霸的夫人，叫张桂兰，你应该管他叫娘。赵壁一说这句话，黄九龄当时又是一愣，这小眼睛眨巴眨巴，看着张桂兰半天没说话。黄九龄心想，我管他叫娘，他是我爹的媳妇儿啊，那我妈呢？那我妈也是我爹的媳妇儿啊，我妈应该比他早啊。但是这孩子他聪明，心想，现在我得依靠这两个人，我得去见你师大人，瞧这个事儿啊，见了师大人才能说清楚。娘，叫了一声娘，这小孩扑通跪着，这一跪把张桂兰跪得好难受，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，是喜悦，是心酸，简直是困牢牢酸楚楚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那么一种感觉。但是张桂兰过来伸手把黄九龄搀起来，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走吧，向师大人那去说去。这是黄九龄的头脑当中就觉得师大人就是公理的代表，现在这件事情只有这师大人能给他做主了。
那好，那我跟你们走。黄天霸说，不行，你们就这样带他去见师大人吗？啊，这个小东西他背着单刀挎着镖囊，到那把师大人要给行刺了怎么办？
哎呦，天霸，
行行行，
你还真想得周到。我说孩子，这样，你要见的这师大人呐、是奉旨钦差，那是大官啊，从皇上那领着旨意到这儿来的。师大人要说让你认这爹，你爹就得收你这儿子，所以非常关键。宝贝儿啊，那师大人要见他的话是不许带兵器的，你把这刀和镖囊都摘下来，我给你收着，怎么样？
让我把刀跟镖囊都摘下来。
对呀，要不然你就见不着师大人。
黄九龄一听，你们不是骗我呀，让我把刀和镖囊都摘下来，我赤手空拳了，然后你们就把我给剁了，把我杀了，要不然就把我抓住了，你们也不领我去见师大人，是不是这样啊？
哎呀，孩儿啊， 你这心眼太多了。我这么大的人，我能骗你吗？张桂兰在旁边也说了，孩子，我们不会骗你的，你只要把刀和镖囊摘下来，我们马上领你去见石大人。那你给我兑现明示。他冲着赵壁，让赵壁给他明示。赵壁一听，好，宝贝儿，为了让你放心，我就给你兑现明示。老天在上，我赵壁在下，今天我要是用谎言哄骗这个12岁的小孩子，那我就天打五雷劈，别五雷，我天打六雷，多一雷，行不行？赵壁一说这句话，黄九龄好像是信了。那好，一伸手把后边小单刀摘下来交给赵壁了，镖囊也摘下来也交给赵壁了，这行了吧？哎，行了，孩子，跟我们走吧。黄天霸一慢着，这么走怎么能行？你过来，我搜搜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暗器。这阵黄九龄对自己这个爹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，但是呢，他又知道这是我爹，我也不能说什么，把小手一举，黄天霸给他摸了一遍，身上再没有什么暗器。你这么走不行，要想见石大人，得把你绑起来。赵壁一听，天霸，这么个孩子用不着绑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他会全身武艺，他到了这见了石大人，赤手空拳，说不上他还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好好好，孩子，听你爹的，绑就绑上吧，啊，行。黄九龄倒剪二臂，这功夫黄天霸一伸手，蹬出一条绳子来，把这绳子啪一抖喽，黄天霸捆黄九龄捆的比一般人还紧。为什么呀？这阵黄天霸他还不相信这是他儿子，他使劲的往里这么一勒，黄九龄这胳膊往前这么一提，呀，妈呀一声的一叫唤，张桂兰在旁边过来，你躲开，你跟这么个孩子耍什么威风啊？我给你松开点，行了，走吧。黄九龄回头狠狠的看了一眼黄天霸，黄天霸狠狠的瞪了一眼黄九龄，心想：就你这个小兔崽子把我劫了，弄我脑袋让你抓了五道沟，谈说出来大家伙都得背地笑话我，他这个气儿还没消呢，所以说他们压着黄九龄就奔着公馆里边走来了。这个时候街上这些个官兵家中众位差官也都跟着往公馆里边来，官兵各自散去，老百姓一看这热闹完了，大伙也都散开。金德利呢早已经把黄天霸的那匹马牵在手里了，这位这手提着这棍，那牵着马一会儿跟着往回来。原来受伤的这几位啊，什么郭启凤啊挨了一镖，朱光祖呢腿上挨了一镖，沈眼季全耳朵这挨了一镖，季全那个伤最轻，季全那是轻伤没下火线，一直在这地方看着。朱光祖跟郭启凤这两位啊都已经早回去了，回到公馆里边歇着去了。尤其是朱光祖腿上这镖，把这镖起出来之后，他找那医生给他上点药，在自己那个屋子里边坐着，一听说外边这些办差官把那小孩给逮住了，进了院子了，朱光祖瘸着腿就出来，一眼他就看见赵壁了。哎，赵爷，把这小子给抓住了。哎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去，得好好问问他是谁教的他，这小子手可够黑的，我这一镖打得可够疼的，这小兔崽子，等着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。哎，别去，别那么骂，我是周爷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呀？这是天霸的儿子。什么？天霸的儿子？哎，没错，你敢断定？那可不，胡说八道，我没听说，你没听说，哈哈，
这个事儿啊有了戏了，你慢慢看吧，你先回屋待着去，要愿意看去瞧瞧。
朱光祖说，我得瞧瞧。
他瘸了腿也奔施大人这屋来了。这功夫把黄九龄让他站在院里边，张桂兰看着他，赵碧跟黄天霸等人来到施大人的住室，跟施大人一禀报，说抓住了这小孩，这个小孩就是劫夺黄天霸的那个小响马。施世伦一问，说这个小响马来自何处呢？赵碧就来到了施大人的跟前，低低的声音说，这事儿大人得您详查细审，别人是问不了的，大人您最好是亲自升堂。施公一听，好啊，于是连夜就在大客厅，施大人在大堂端坐，这就是大堂了，两边都是施大人的亲信差官，衙役们呢全都退去了。这是赵碧跟施大人打了招呼了，说这件事情不易扩大影响，少数人知道就可以了。施大人在正面端然稳坐，吩咐一声，把那孩子给我带进来。外边张桂兰就把黄九龄领进来，黄九龄在施大人面前这么一站，施公定睛一看，这孩子12岁的孩子，长得是蛮有人缘的，蛮精神，身遭绑绳。施大人看了看赵碧，赵碧这么个孩子还捆着他干什么呀，绑绳给他松开。黄天霸一听，大人这绑绳松不得，他全身骨翳呀，要把绑绳松开怕有不测之事。
哎，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扶的绑吗？
啊，是啊，既然是自己扶的绑，他的兵器你们又都给收缴了，他身无寸铁，还有什么不测之事能发生呢？如果说这么十几岁的个孩子身无寸铁，在我的面前也发生了不测之事，那就说明我手下这些差官们也就太没有本事了，对吗？黄天霸一听不言语了，来啊，给他松开。张桂兰过来给黄九龄把这绑绳就松开了。给黄九龄绑绳松开之后，黄九龄摸了摸自己的胳膊，张桂兰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，跪。黄九龄看了看上面坐这个人，甭问呐，这个人就是你施大人，我爹都得归他管呐。黄九龄咕咚就跪在这儿，小人给大人见礼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黄九龄。
你叫黄九龄？
我大名叫黄世锦。
哦，
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找我爹，我找我爹，我爹是黄天霸，我爹他不认我。施大人听到这里，仔细看了看黄九龄，心想他爹是黄天霸，你还别说，这孩子跟黄天霸长得还真一样。